燕春姑娘随着激烈的枪声响从旗杆上刷一声滑落下来。倪赞卿赶紧跑过去把她抱在怀里。此刻的燕春双目紧闭，牙关紧咬，一动也不动，大家全都围拢过来。燕春，燕春。奇怪的是呢，燕春身上连个血点也没有，也没有受伤的地方。大伙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就见燕春把眼睁开了，咯咯一笑，奔从倪赞卿怀里蹦下来了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嚯，大伙闹了一场虚惊啊。倪赞卿用手指了指他，你太调皮了，都把人吓死了。圣姑可不愿意了，恨不能打他两巴掌。燕春呐、啊，什么节骨眼你还顽皮呀、啊？把大伙吓成这样，你于心何忍？可能燕春呢有点后怕了，把头低下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高兴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李振邦也说，也不怪他，也怪我，我是老小孩小小孩，一时高兴耍起中翻来了。倪赞卿说别逗口了，大伙吸收教训，赶紧撤，天亮了，一会儿火车就开过来了。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，顺着庄稼地奔村庄，他们就跑进去了。他们刚走不多时啊，从火车那个方向万炮齐发，枪声大作啊！那个说什么声，就跟发水的声音一样，个数都听不出来了。正好枪弹炮弹落在方才义和团弟兄集聚的地方，幸亏大伙早走了一步，晚走一步血流成河呀。那又说敌人怎么想起来才开炮啊，这里边有原因。咱们光说倪赞卿他们了，没说列车上发生的事儿。因为啊，西摩尔跟手下指挥官不和，发生口角，这下耽误事了。原来最早发现倪赞卿这伙人的是火车司机，他们五列火车上头装着大兵2000多人，修一轱辘道往前咕噜咕噜，修一轱辘往前咕噜咕噜。你想以这个速度得哪年哪月能到北京啊，但不这样又不行啊。西摩尔都急坏了，满嘴都是燎炮。现在北京来的急电，三令五申叫他们赶快到北京，不家使馆保不住了，教堂保不住了，在北京的洋人一个也剩不下。所以西马尔眼珠子都急红了，督促工程技术人员连夜奋战。赶到了东张新庄这儿，天已经亮了。第一个发现义和团的是火车司机，因为第一节列车在最前边，那些工程技术人员拉来的好些器材也在前面这列车上。开车的是个中士，原来的火车司机吓得没敢来，都变成联军的人了。这位会开火车，透过窗户往前面一看，妈呀，一片红啊，而且源源不断在这集中。开火车的马上就报告了，问总指挥怎么办，发现了敌人。有人赶紧报告西摩尔，西摩尔爬到火车的顶上，拿着单筒望远镜一照，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、啊、心里纳闷，这些中国农民他怎么不怕死呢、哎、这头一仗打死他们100多人呢、啊哎、他们还这么踊跃，难道是我洋枪洋炮如无？哎，这玩意邪门哎！在他身边的呢是个俄国指挥官，他也拿着单筒望远镜往前面照了照，啊，太多太多了！上帝呀、啊，这中国人怎么这么不怕死啊？宁愿做炮灰，也往前边来，不往后头退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！他 就问西摩尔总司令阁下，你想怎么办？他也犹豫了，他一想是不是敌人有目的呀？哎，这么多人在这冀中，我可别上了当啊！作为总指挥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。他这一犹豫呢，就没开炮。可旁边还有日本的指挥官，这位嘴挺损，总司令阁下，你为什么还不下令开炮？这是多好的机会，一顿大炮把他们打成飞灰。他这么一说，德国的指挥官也在旁边，不能随便下命令，一旦炮声一响，万一我们这步棋走错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总司令的稳重是对的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发现了，哎，看呢，哎，那旗杆上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那耍吧什么呢？西摩尔一看，是啊，哎呀，这个美丽的姑娘简直太美了，跟天使差不多少，舞动着小旗儿，她在干什么呢？那些洋指挥官纷纷拿着望远镜一看，哎呦，太妙了，这一女子长得简直是太美不过了。日本的指挥官不乐意听了，主公，我们现在是在前敌，我们指挥的是战斗，没有时间在这欣赏美人，你们这西方人贪淫好色，简直是一群骚猪。他这一骂，这些人不爱听，意大利指挥官过来一伸手，把日本指挥官的脖子给掐住了。小日本，你说什么？我们都是骚猪，你们日本人好，你们在朝鲜干的那缺德事还少吗？哎，你再要胡说八道，我掐断你的脖子，叫你这张臭嘴永远不再说话。西摩尔一听，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争别争别争。最后西摩尔决定叫人开枪，把那个穿红衣裳的女孩打下来，所以说啪啪啪开了几枪，结果梅艳春没事，人家撤下去了。一眨没眼的功夫，义和团全撤了。西摩尔这才明白，哎呦，我们上当了，哎呀，中了他们的缓兵计，刚才那女孩打的是旗语，他们撤退了，哎呀，坐失良机呀。但是恼羞成怒，因此命令开炮，但是开炮为时已晚，义和团的人一个也没损伤，安全的撤回目的地。那么敌人照样抢修铁路，照样往西边走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倪瓒星回到窜庄，马上开了个会议，就部署今天晚上怎么严厉的打击敌人，怎么拖住他的腿，不让他前进半步。正这时候有人发言了，团总，我说几句行吗？大伙回头一看，谁呀？是个小孩，顶多也就是十五六岁左右，长得清瘦清瘦的面容，小眼睛倍儿亮。倪瓒星一看认识，是故城县城关的大师兄，叫刘志清啊。这小孩满身的好功夫，倪瓒星看过，他就问志清啊，有话说吧，这天机不可泄露，我团总啊，不是想拖住敌人吗？我方才想了一套办法，这法不传六耳，非得我呀跟您说，不能叫旁人听见。倪瓒星一听搞得挺神秘啊，就把他留下了，部署完让其他人分头行动。他把刘志清领到指挥部的屋里头，旁边就有圣姑，他就问志清啊，有什么好招？法不传六耳，咱们屋里没外人，你说说看。团总啊，我想了一条妙计，要耍这些洋鬼子手到擒来，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，您看怎么样？ 好啊，真没想到你人小志气大，智谋还高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不过你一个人我不放心，圣姑啊，你陪着他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。好了，志庆，我跟着你。倪瓒清交给他600多人，他去执行特殊的任务。志清呢，跟李振邦等人研究大战的事情，他们分头行动。单说刘志清和圣姑领着600-700人翻回头来，又离这铁路沿线不远，在一个小庄村他们安顿下来了，这就是东张务村。刘志清啊跟圣姑说，圣姑你抓紧时间休息，鬼子借他个胆儿，他不敢进村，他离开那火车他玩不转，咱们放心大胆在咱们这儿干活。刘志清什么奥秘啊？有啊，他把扎彩活的那些人给找来了，利用这段时间扎了20几个假人，给他们也包上红头巾，穿上红袄红裤子，手里头也拿着刀枪，你离远了一看跟真人是一般不二。刘志清说了，今天晚上咱们抬着2个大抬杆，让弟兄埋伏到壕沟里头，抬着大鼓带着号，就耍弄这些洋鬼子哦。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天一擦黑，他们采取行动了，拉着600-700人各拿利器埋伏到壕沟里头，这是天然的掩体。然后大鼓架好了，号手也都找来，把这大台杆也架好了，一切齐备。刘志清检查检查，没有疏漏，取得了圣姑的同意，命令一声，快开火开火。2个大台杆同时响起来，咕咚咕咚。那位说，大台杆是什么玩意儿？这玩意儿又叫二人台，一个大铁管子，后边挺长一个木头把，就好像那步枪啊加长的似的，比那步枪可长得多得多。这玩意儿怎么叫二人台呢？头前这有个人把那枪管架在肩膀子上了，后头有人搂机子，这搂机子还不是自动的，还得点火，点着之后扑通打出去，然后现装药，装完药又填满铁沙子、子母帽、火绳都得准备好了，有人一点咕咚再打出去。虽然笨重，在那个年月它的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因为得2个人配合着使用，所以叫二人台，又叫大台杆。他们手中现在分了2台，咚咚这一响，天黑了，听出多远去。紧跟着刘志清吩咐一声，掌号擂鼓，咕噜咕噜，咚咚，喊，快喊。这一叫喊，600-700人同声呐喊，冲啊，别让洋鬼子跑了啊，冲啊，咕噜。他们这叫虚张声势，其实那大台杆根本就够不上洋人，但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晚上了，这一天是提心吊胆、精疲力尽，好不容易盼着歇一歇吧，刚躺下发生了这种事儿。西莫尔也惊醒了，西莫尔一听呀哈，义和团主动向我们进攻来了，他下达了命令，开枪，机枪，快开枪！哗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敌人就开了火了。他们根本谁也没看见，盲目的扫射。有的人透过望远镜看了看，恍恍惚惚，在那边呢，在那边呢。这枪哗奔那边打下去了。 那边是什么？都是假人，根本不怕子弹。一直打了有一个时辰的功夫，把这些假人都打飞了，这枪声才停止。西摩尔长出了一口气，搜索搜索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有那军兵仗着胆子，端着步枪，在指挥官的督促下，到了出事地点，一看，嘿，上了当了，都是假人啊！这义和团真有邪招啊！回来向西摩尔报告，西摩尔也气得直哼哼，提高警惕还是对的，大家休息吧。洋人折腾了一通，休息了。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刘志清领着一伙人又回来了，又带着一批假人，在那一晃，吩咐一声，大台杆放，咕咚咕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啊，冲啊！别让洋鬼子跑了！咕噜咕噜咕噜，洋人赶紧惊醒了，又开始扫射，这一晚上就没闲着。等打完之后，洋鬼子一检查，还是假人，向西摩尔报告。西摩尔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各位，往后千万要节省子弹呐、啊！我们带来的子弹是有限的，后援跟不上来，没有接济。如果把子弹、炮弹全都用光了，我们就得坐以待毙呀、啊！总司令阁下，那要不打，万一他们真冲上来呢？
是啊，不过全在侦查，你们注意防范也就是了。
书说简短，就这一晚上搞得洋人是焦头烂额，坐立不宁啊。你说是假的吧，他万一是真的呢？你说是真的吧，万一是假的呢？简直是神鬼莫测。连西摩尔心里都称赞中国人真够聪明的，这义和团太难对付了。我领着精锐部队转战南北，全球几乎都走到了，遇上那些正规军都好对付，但是面对中国的义和团是最难缠不过呀。天哪，上帝呀，但愿这场噩梦尽早快醒吧。咱们按下敌人不说，单说刘志新他们乐的，赶紧到窜庄见着倪赞清，报告了以往的经过。那些头领们都在，大伙一听，行，这小兄弟真有出人的招。倪赞清拍拍他肩膀，志清啊，你真是人小志气大呀，有两下子，给你立下大功一件。团总别表扬我呀，今儿晚上还是我的活啊。洋人要不上当的，不上当就动真格的了，他不开枪不放炮，我们就摸到列车上把他们斩尽杀绝。倒是好主意，不过现在你们必须得休息，咱们人多，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。你和你的人赶紧下去休息。那您呢？我们已经休息完了，今天是我们的事儿呢，咱们可以换班行动。刘志清圣姑大家去休息，倪赞清、李振邦等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休息，全缓过精力来了。他就带着大队人马将近7000来人扑向火车。倪赞清告诉第一节列车上，据我们知道全是工程技术人员，这些人一是打死，一是抓俘虏。如果把这帮人给消灭了，敌人就寸步难行。那大兵除了会打仗之外，不会修铁路。另外，主力部队在第二列车上，据我们所知，西摩尔那些指挥官就在第二节车上。如果把第二趟列车给消灭了，就等于群龙无首，他们是不战自乱。
因此今天重点打的是这两列火车。你暂停，啪啪啪啪啪做了部署，六七千人兵分两路，偷偷摸摸往铁路沿线靠近。单说李振邦所率的这帮人，他们是攻打第一列火车的。李振邦手下三千多人，各提大刀片和长矛，也有四根大台杆，等摸来摸去，到了有效射程的时候，李振邦吩咐一声放，四杆大台杆咕咚咕咚咕咚咕咚，把火车上的玻璃窗哗啦哗啦哗啦全给打碎了。这洋人一看不好啊，呼啦朝各提兵器就冲下了火车。没想到这义和团摸得这么近的，五官貌相看得清清的，了不得了，义和团到了，咱别再比去了，啪啪，这就开了枪了。李振邦一看被他们发现了，到了现在只有一个字，冲，宁死阵前不死阵后。弟兄们，冲啊冲啊，这义和团跪就跪在不怕死不怕牺牲，前仆后继呀、啊！你看吧，前一排倒下，后一排又冲上来，前一排刚倒下，第二排又上来，是舍死忘生，几个拉锯就到了火车的边上了。有一部分义和团的团众手拎着大刀，眼看就登上火车了，把那车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吓得是抖一耳战，一个劲儿的叫主，阿门，主主保佑，主万能的主保佑，保佑保佑保佑保佑，完了完了，这肯定是完了。但是敌人毕竟不白给呀、啊，那训练有素，临危不惧啊，马上近距离开枪，就展开了肉搏了，又把义和团打下去。死伤了一片，李振邦领着一伙人又冲上来了，就反复的拉锯。再看列车周围全都是洋人和义和团团众的尸体。就在这时，西莫尔派的援军赶到了，三四百人加入战团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机关枪是一个劲儿吼叫。可是义和团的团众至死不退，冲啊上啊，胜利就在眼前呐、啊，胜利就在眼前。李振邦头一个是身先士卒，直奔西莫尔。